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恳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也让我们有一个清醒的灵，也更求主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是很没有办法全然明了。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将神的话语读在我们心里面，更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和引导。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彼得前后书。上一次是雅各书上完，那我们现在是彼得前书。那我们今天的读经是读到彼得后书的第二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课程是会 cover 彼得前后书哦。考试是只考到第二节第二章。那我们看一本书，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这本书它的一些背景，我们会比较容易知道它里面的内容，比较了解它所要传达的给我们的。那我们大部分想要了解的第一个就是它的作者。它的作者呢，这边第一节就讲到了，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作者是使徒彼得哈，然后收信的人就是散住在这些寄居的人。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他一开始就讲到自己是彼得。那我们如果看后书，后书在一开始讲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啊，所以这两本书一开头都自我介绍，清清楚楚讲到他就是那使徒彼得。然后呢你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后书的三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我现在写信给你们的是什么？第二封信，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所以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说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就是前书，第二封信就是后书。所以这两本书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那至于这个彼得呢，我们也没有争议的认为他是使徒彼得。但是有一点争议的地方是说，有人认为这个原文是用希腊文写的，而这个希腊文用的笔触写的实在太好了。那我们都知道彼得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个渔夫哈。那所以就我们现在去想象，作为一个渔夫有没有办法写出这样子优美的希腊文，于是他们就会怀疑说是不是不是他写的。然后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提到说，彼得和约翰当他们被抓到衙门去，当他们传福音然后被抓到衙门的时候呢，有一段记述说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看到他们原来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却能够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就十分的惊讶。那这一件事情是怎么，就是有点想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那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哈？所以有一些猜测是说，会不会是希拉帮他写的？这个不是说希拉写的，是说彼得用口述希拉写出来。为什么会讲到希拉呢？因为是在你看在第五章前书五章十二节说，我略略的写了这封信，托我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所以有人说，那是不是希拉帮他写的？那在过去书信不是像我们现在写信，如果现在还有人用手写信的话，就是投到邮筒他们就寄出去，或者是但是以前的人呢，他们就是交给某一个人过去，就好像当初罗马书是找一位姐妹带过去的，菲比带过去的，那这个也是希拉带过去的。那至于到底是什么呢，也有另外一个人说，他说第二篇里面讲到有很多是关于诺斯底主义，而诺斯底主义这种异端呢是在第二世纪才开始流传的，所以很显然的保罗在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已经过世了。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 他到底是不是彼得写呢？基本上这两点都是属于臆测，因为彼得他到底有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有人说在原文里面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是指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拉比的训练。所以呢，希腊文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普遍流传的一个官方语言，他们已经是会使用的。而且在当时呢，如果说我们看时间的话，彼得前后书已经是彼得在传宣教比较后期的时间，所以他已经宣教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得到的造就更加上圣灵的引导，他能够写出这样也不令人惊讶。而且诺斯底主义为什么第二世纪猖獗，不代表它是第二世纪才开始的，很多哲学的思想都是存在那边一阵子，后来被大家接受才广为流传。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不用去猜测，这些猜测都是属于没有根据的，我们就纯心的以单纯的信心来接受圣经所说的，就是彼得所写的前后书。那我们看前面的彼得前书一开始就有提到说，你们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然后你们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更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就显然他在这个时候是受到了这一群门徒们受到了逼迫。而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最有名的基督徒受到最大规模开始的逼迫，就是在尼禄王或者是尼罗王的，就是罗马时代的那个王，他是性情非常暴烈，而且他是针对基督徒。有一个叫做罗马焚城记的，就有记述在罗马在当时他想要重新更新罗马的一些建设，有一块地方都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征收，要进行建设，他就用火把那个城整个烧掉，然后呢就嫁祸给说这是基督徒做的，于是基督徒就开始受到极大的逼迫。所以在当时的确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财产各样的生活，因为基督徒很明显的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就受到了当时的政府一个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一个逼迫。在这里呢，他就给前书就给那些在罗马政府受逼迫的基督徒。那么后书呢，就讲到了是异端，所以是内忧啊。他这边讲到说，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在当时尤其是初期教会，他们的新约还未完整成书，所以对他来讲异端很容易整个搅扰大家的信仰。所以在那个时候使徒们才会用很多的书信来兼顾他们的信心。所以前书跟后书呢，它的内容，前书就是属于大家面对外患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态，而后书是大家面对内忧的时候要有什么样子的装备。好，那它的主题呢，其实前后书的主题都是要大家要圣洁。那前书呢，希望他们在第五章十二节，大家现在可以先看一下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说我略略写这封信，托我看为忠信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啊。所以他要鼓励他们在恩典当中要站立得住。那后书呢，就是在彼得临终之言哦。我们可以先看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个帐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帐篷就是说他的身体。那 当时是比较容易用帐篷来形容身体，就是说我们不过就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住了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离开离世，回到天父那里。所以他说，当我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当我还在这个身体的时候，提醒你们去表达说，他其实是有一点临终之言。你看第十四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他快要他知道自己即将要离世，所以用这个心情呢来切切的告诉他们，就是这所爱的教会要让他们追求灵命的成长，防范害人的异端，然后要期待基督再来。这就是前后书的主要的概念在这里。前面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站立得住，后书是要大家继续追求灵命的成长，防范害人的异端，期待基督再来。那一样，我们看一本书呢，希望大家有机会还是多看几遍，然后在这期当中呢来去做一个分段。常常书信里面一开头讲的比较多的是教义的部分。那当然彼得前后书呢，它教义的部分有，但是比例上不像是彼得书信那样子多，大部分是30%是教义的部分，70%是生活的部分。从一开始第一章的1-12节讲的是神恩典与拯救，接下来就是劝勉，这是前书比较大的一个整块的部分，1:13-5:11。那这里面呢彼得他以一个神老仆人的身份勉励大家，你们要什么，他在圣经里面这段，你们如果说刻意去挑，你们要你们当这个呢，会找到好多好多，牧师帮我们列了大概有13项。所以大致上一开始到2:13讲的是你们要圣洁的部分，然后2:4-12讲的是你们是，它有三个内容告诉我们，我们是活石，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客旅。接下来呢2:13-3:7讲到的是你们要顺服，那顺服的对象做这样子的分类，然后之后3:8-5:11是比较其他的劝勉，最后就是祝福的部分。那前头的自我介绍和后面的祝福显示他是当时一般犹太人写信书信的一个格式，跟保罗的书信是很接近的。那彼得后书的分段呢，也更简单了，就是说第一章讲到的是大家追求灵命的成长，第二章是防范害人的异端，第三章是期待基督的再来。这跟彼得在后书劝勉大家要做的事情是一致的，所以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这样子来分类。好，那我们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就来回来看圣经哦。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那我们这边就看到的这个图哦，其实我们在过去常常看到这个图，这个是什么图呢？就是保罗三次宣教的图啊。然后你们看绿色的呢，这边右下角这边有一个二，这是一个保罗第二次宣教所走的路程。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地名呢，我把它列出来，你看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跟比推尼。它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它是一个区域，可能是一个省的名字，就是这样子这几个区域。那这个为什么要跟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有关呢？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就是16章，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叫提摩太，16章1节哈，他在那里遇到了提摩太，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宣教，在第6节说，圣灵禁止他们往亚细亚讲道，他们就到哪里？他们不让他们直接到亚细亚，他们就转到加拉太，要到吕佛家，然后呢？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去哪里？比推尼想要往东边去，后来 说不允许，然后就让他们就往西走。你看那个绿的图，绿的那个线呢，本来想要往东的，他们后来就往西走，就是从那里呢直接到达了特罗亚，从特罗亚到这个腓立比。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是往西走。那我们就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想起来，这样子对照的话，神并没有说不让他传福音给东边，因为东边看情形已经有被 cover 了，就是在这一封信，这彼得在这个地方琢磨的比较多，所以他用他使徒的身份来写信给东边的这边弟兄姐妹，然后保罗呢就让他往西边传。你就可以看到出来说，当我们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想说我去传福音怎么还会有被阻挡，你们会奇怪传福音是好事，怎么会有不让我往这边往那边，因为我们自己看不见整个大的地图。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地图是神要保罗往西边传，然后东边呢已经有人 cover 了，至少我们看到了彼得他在 cover 了这个部分，在整个区域上是很广的，以罗马的国家的地图来讲，基本上就都 cover 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边讲到一开始就讲到，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有人说这是基督徒的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我们是被拣选的身份。第二个呢，是得借着圣灵得着圣洁的。第三个呢，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这也是在福音上面三位一体的真神跟我们信徒得救的一个关系，我们是蒙拣选的。那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稍微提到了所谓的预先拣选的这件事情，预定论、预知论，这一个是很深的题目，甚至没有人有一个定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必知道，他也必有能力掌握，所以他先拣选了我们这些使徒。第二个呢，是使信徒成圣。我们能够成圣，我们是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动工。这件事情你会尤其对于刚信主的人会比较明显，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们一开始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是很抵挡的，可是商号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或许有些事情发生，或许神所用的那一传讲福音的人用的神的那一句话触动了他的心。而这是怎么发生呢？就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以至于他们心中有一个柔软的心来去接受。所以信徒能够成圣，让他愿意离开罪来归向神。那圣子呢，就完成了这个福音，他圣徒来信服他。信服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不服神是对的吗？是可能的吗？在当时，信跟服是同一件事情。你若不顺服他这个人，你就是不信他；你若不顺服基督，就不是信基督的人。所以信服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呢，蒙他血所洒是什么意思？洒血是除罪赦免。还记得我们在讲到希伯来书，当他这个罪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这个血呢是来赦免罪的。而这个血是从哪里来的血？我们跟说这个血不是牲畜牛羊的血，是什么？是神儿子的血。这个血让我们罪呢不但是可以赦罪，还可以除罪。这是我们跟三一真神的关系啊，圣父拣选，圣灵使我们成圣，那圣子让我们顺服以至于得救了。然后我们继续看啊，这边讲到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借着耶稣基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所以我们能够重生完全是从什么？一开始就讲到是 照他自己的什么大怜悯，我们能够重生是按照神的怜悯而来的，怜悯而来的。我们讲到重生讲了好几次，千万要记得，我们是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不是按照我们旧的生命丰丰补补来的，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主耶稣也讲，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是一个有全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很容易又想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受到以前的经验而制约我们，这是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已经有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而我们这个为什么可以有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重生了我们。所以罗马书也讲到说，他从神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让我们可以信他。所以救恩在这里面提到，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的恩典，然后叫我们有这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是讲活的。当你们在彼得前书看到，常常会看到一些活泼这两个字，就是活的，它是活，有活力的，不是那个死板板的。我们有盼望，哦，我有盼望，我们没有活力。这个有活力的盼望，那是真真实实建立在我们心中的。有一些人他有一个，我听过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在监狱里面两个囚犯，他说哦 ，A 囚犯你过来，我现在告诉你，下个礼拜你就被宣判了。你死刑下礼拜执行，另外一个说好了，你的刑期只剩下一个礼拜，下礼拜你就可以出狱了。那这两个人呢，他们这一个礼拜过的事情日子还是一模一样哦，要出去劳动的还是要劳动，被关的还是被关，但是那个被判死刑的人就是怎么样，每过一天就说哎呀我就快要死了怎么办，就少一天了，七天六天五天，每天在那边算。但是另外一个呢不一样了，他是有盼望的，他的变成被监禁的日子是七天六天五天，每天都他们日子过的是一样，但是心情完全不一样。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也是也这样心情，我们的心情是一个有盼望而且是有活力的盼望，不是说这个这监狱这边的人呢完全他的狱中生活都不用过了，完全是非常开心的日子，他们日子一模一样，但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盼望，不同的结局就有不同的结果啊！生活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结果。好，然后呢在这边讲到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第二段要我们认识救恩，需要了解的是得救是信心的果效，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那在这里面有三段经文让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蒙信信神的人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什么叫做蒙神能力保守？如果说是看英文的翻译，它是用 protect，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哦，我们现在已经信神了，所以我们爱做什么做什么了，反正有神，神是大能的嘛，一定会保护我们，是这个样吗？不是嘛？很显然不是，很显然是我们因为信有神能力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这个信，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他所交托我们的这件事情必要能够成就。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果效这是被坚固的啊。然后我们继续看说，所以要我们做什么？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金子，大家看那个金矿、银矿，在圣经里面，银子要炼几次？古代他们要炼七次，啊，这可能是 literally 七次，也有可能是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那个矿石来的时候，他们怎么炼呢？就用火嘛，用火炼了，因为他们这些贵重金属，他们特别贵，特别重，所以他们就往下沉，那些比较杂质的就往上浮，然后他们就化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些都捞掉，然后再炼一次一次的火，然后第二次再烧的时候，那些杂质就浮上来，就像一次一次的烧。原来呢丑丑的，里面可能有很多石头啊，很多杂质啊，那现在越炼越炼越亮。那很多的人就说，在当时他们炼的方式是什么呢？就炼了以后，炼完了七次了，就 用脸这样一看，如果说上面还有很多杂质，你就看自己的脸看不清楚，当杂质都取掉了呢，你一看就看到了那个银子呢，就完完整整映照了你的脸，那个炼银的炼金的人的脸。所以有人说，这就是神为什么要炼我们呢？炼完我们之后，我们就会映照出神的形象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遇到了这样子百般的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像那炼我们的神，越来越像炼我们的神，我们就更加的宝贵。这边讲到说，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这个我们不是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金子会坏。那有几个方法坏，金子可能它本质不会坏，但它形状会坏，因为金子很软嘛。那还有一个坏，就是说我们不用管它是不是真的坏，但是至少它不是永恒的。金子现在很宝贵，到了天堂宝不宝贵？就不宝贵了。金子用来做什么你知道吗？啊，用街道的那些砖啊，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想说到了天堂啊，我就不用愁没钱啦，我没钱我就地上这样挖一挖的钱，他不是这个意思。说金也不怎么值钱了，真正值钱宝贵的是我们能够在跟神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宝贵啊。所以我们的信心被神坚定炼尽之后，我们就越加的坚固啊。然后这边有讲到说，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哈。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几个关系，我们几个进程。第一个就是跟神同在的美好，你顺服他，他赐福于你，这是极美好的。你不顺服他，神是什么？管教你，试炼你，让你能够更好，这也是很好的。最差的就是你继续悖逆呢，就任凭你去追求。那在这里，当你发现你有试炼的时候，其实是蛮有喜乐的，就好像你跟父亲母亲这种关系，当你不能够达到应该有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就很自然的会受到了一些试炼，这是我们可以极大的喜乐。然后呢，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了。那接下来看到说救恩这件事情，第十节，论到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已经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这边基督的灵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圣灵常常讲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都是讲到圣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在旧约里面他们已经有知道耶稣基督吗？这很显然的是圣灵在所有的先知里面动工，向他们说神要对他们说的话，于是他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位要来，于是他们就预先证明那将要来的基督受苦难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读经已经快要读完了，我们只剩下几本书了。基督、弥赛亚、耶稣，大家分出来是什么意思吧？耶稣是名字嘛，是耶稣的名字。那基督呢？不是 last name 嘛？基督是什么啊？是他的 title。 他是什么样的 title？ 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受高者的意思。那弥赛亚呢？意思是什么？弥赛亚也是受高者，基督也是受高者，弥赛亚受高者。为什么两个不一样的声音呢？因为基督是什么文？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这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哦。我要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那受高者，他是用希腊文发音，然后你用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那耶稣呢？耶稣是一个名字，在当时不止耶稣他叫耶稣，有很多人都叫耶稣，他是亚兰文，如果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大家要知道，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他们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什么时候，就让他们知道。那我们以前也知道说，在当时的先知们，他们常常知道的是一个片段一个部分。有一个先知他写出来书信是那将要来的是受苦的，有一个写的是将要来是得荣耀的，有一个将要来是拯救我们的。所以他们整合起来，他们其实不是自己知道，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这你们是谁啊？ 你们是谁？你们就是我们嘛，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后世。他不是为了说哦，我现在知道耶稣的灵，然后为他自己当代时候的人或他自己，而是写给我们这些人。然后那靠着从天上差来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所以传福音的人是要靠天上差来的圣灵来传福音给我们，将这些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很特别，是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天使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哇，神的儿子居然降临在世上，我们赶快去告诉大家。然后就天使就传福音给牧羊人，给各方的人，也在这个玛利亚面前显现。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天使是跟着这个救恩成功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了解，然后呢，在天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也很愿意详细查看，哇，神要做什么大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知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比当时的以利亚知道更多，我们比当时的摩西知道更多。他们现在知不知道？他们现在知道，因为以利亚跟摩西跟耶稣见过面没有？见过面了，是不是？那我们以后呢，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当我们到天上遇见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他们，如果我们可以到天上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哈。好，那这边就讲到说，论到那先知要得众人先，不是为自己的目的，这是怎么没有调好？所以天使也好奇，想要知道这救恩的内容。那这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认识救恩的内容。接下来呢，这边讲到所以哦，在第一章的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这个一讲到所以，就说当我们讲完，我们知道三一真神跟我们的关系，当我们知道救恩的信心的果效是救恩，当我们知道我们蒙神保守，当我们知道先知为我们预备这一切的时候呢，所以接下来就什么行动的时候了。那接下来就讲说你们要，所以彼得前书的一个特色就是你们要，很多的词句有很多的你们要，你们当，他不是说我劝你们还是这样好了啦，那样子比较好啊，它是什么？你们要，这是一个命令句，你们就是要这么做。我们身为神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这么做。那接下来有一个就是圣经中的束腰啊，在圣经中常讲到束腰，这是赐恩帮我们找的。我也没看过他们束腰呢，我以为就是绑个腰带，他们好像动作还不少。这样子你看，原本像他们穿的衣服就跟我们中国古代一样，是宽宽松松的，当你要做事啊挺麻烦的，但是呢当你做了这些动作之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右下角感觉上是他可以奋勇杀敌了，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了。所以圣经中的束腰的意思就是集中力量准备行动。那从一开始就讲到是什么，所以你们要束上，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是什么？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啊！牧师在那个时候也觉得很特殊，在当时，哎，心怎么会有腰可以束呢？哦，这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形容，这就是形容我们的心要约束起来，要警醒去做这件事情，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自己来做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既然有了救恩，神会保守我们，一切就懒懒散散，反而不是，更加的警醒，更加的准备当要做的事情。那下一段呢，就是第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圣洁是什么意思？
分别为圣
哈。圣洁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分别出来，我们以前讲过，当圣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抹上血啊，说这个是分别出来，这一张桌子就一定是归给神用的，你不能拿来又吃饭又拿来摆 摆东西拿来做什么，这张桌子就是归给神，神来使用的，这叫分别为圣啊。分别圣它原本就是 separate 的意思，就是把东西分开来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不沾染污秽啊。所以第一个，当你分开归给神的时候呢，你就有第二个意思，就是不可以沾染那些污秽不洁的东西，就是要有好的品德和好的道德。那这件事情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比较强调的是第二个意思啊。但是第二个意思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第一个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你们要圣洁，那招你们既是圣洁，所以你们应该要圣洁。这个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句话是出自于利未记哦，有很多地方，第十一章的44节或45节里面有强调出来说，我们要圣洁，我们既然是属神的，我们就不可以污秽。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清楚的知道。那在过去呢，很多犹太人他们会比较容易强调出来是以礼仪上面的洁净。那在基督徒呢，我们重视的是我们从内心的洁净，我们从对神的这个关系以及对人的关系的一个洁净，这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那接下来牧师就提到很多的你们要哈，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圣经这边讲到说，17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这边讲到不偏待人呢，有个英文版本翻译的是说 without respect of person， 就是不会按照你这个人来做特别的 respect， 你的外形，你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是什么什么大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是一个大官，神不是按照这个，是按照什么呢？个人的行为审判人。所以这里面行为是单数，是什么意思？就 overall 你这个人从心理思想各样行为，就你这个人来去审判你，他绝对不会按照你的身份地位知识学问来去审判你啊，就要存敬畏的心来去做哈。然后我们就继续看第一章的后面，第一章后面呢第23节是很重要的，23到25节是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呢，它是用比较反过来的地方讲，雅各书说你们个人被试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第18节，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些都像是一个种子，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一些概念，一些想法就埋在我们心里面，撒旦也会给你一些东西让你有这个观念，你可能一时之间呢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呢当你软弱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慢慢萌芽在你生命中掌权。但是呢在这边讲到正面，我们有不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在我们心中就是什么？福音就是这道，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重新生长出来啊，让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我说有种子嘛，种子以后我们就熟了，我们就变成果子了嘛，是这样吗？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当时如果说刚要献祭的时候，当你种的植物第一批刚出来的那些果子呢都是最好的，所以呢给神的是什么？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若是出熟的果子，就是什么？归给神的。你要献上出熟的果子很不容易哦，我们很多人是按照收成，全部都收成了，上面都干干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来考虑好讨论说那给神多少。不是哦，是第一次收成就给，因为你还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还有啊，收了就是给神，这是你对神的心，因为这是都是神的， 都归给神。我们自己什么，我们出手了我们就怎么样，归给神。好，那我们继续看，说在这里面神的道就是福音，这福音让我们的得到重生。好，很好，那我们就已经这样就看完了第一章，让我们看第二章。啊，这边讲到说，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恶毒是什么？恶毒是不善，诡诈是不直，假善是不真，嫉妒是不容，这一切都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过去是这些都应该被除掉的，所以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个灵奶在原文那个灵奶其实是milk of logos， 就是神话语的奶，也就是说对于神话语、对于神的道、神的真道的一种渴慕，就像婴孩渴慕奶一样，我们不会去挑三拣四。所以当我们自己是不是对于神话语这样子的追求的时候，就是我们灵命会不会成长的时候。如果你看圣经怎么都看不下去，这是一个问题哈。或者你总喜欢看的是一些别人写出来的见证啊，或者什么，这都不是说不好。那我们在希伯来书有讲到正餐是什么，正餐是神的话，那一些呢是点心，是会对你有帮助的。不是说不能看，而是说你不能只看那个而对于神话语没有这个心哦。那这边讲到说，你们若尝过主恩滋味就必如此。那什么叫做尝过主恩滋味呢？就是照主的话做。这个滋味从哪里来？滋味从奶来。这个奶是什么？就是神话语。当你看听了神的话语，你就想出就得到了这个滋味，然后就继续的往前行。我们之前都讲到知识对你来说没有帮助，要怎么样才有帮助？你行出来才有帮助啊。那我们有些人喜欢喝咖啡，你们知道喝咖啡的糖跟奶精哪个先加哪个后加？当然喝黑咖啡那很好，你要加糖要加奶要怎么加，对不对？你如果加反了可能不一定有好的效果。那我是看了一下，我自己喜欢喝咖啡，你先加糖才加奶，这样效果是最好。那你们大家听了以后呢，回去不管，就说只知道这个没去做，就没有对你生活没有帮助嘛。你说啊，我知道啊，先加糖加奶啊。你后来做了以后呢，你喝到了那个滋味就怎么样，哇，要先加糖后加奶，这就知道了，是不是？你们听了做了就知道了嘛，也可能会知道说又在乱说了，是不是？你吃错了就会知道了嘛。所以这边尝到主恩的滋味，就是你听到神的话语做了，你就得到那个滋味，你就得到。当你软弱了，你没有办法信靠神，你就放手信靠神的时候，你就尝到了那个滋味。你尝到那个滋味，你就会爱慕神的灵奶。好，然后呢，这边就讲到说，讲到了你们要之后呢，就讲到了你们是。彼得前书用了三个你们是来说明基督徒的身份。第一个是你们是活石，你们是活石建造成为灵宫。这灵宫原文就是个房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活石，我们累积起来就成为房子，这个房子呢就可以为神所用。所以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我们做基督徒可以单独的做，我要读经我就自己在家里读经，我自己在家里崇拜，我什么都一定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成为一个教会，然后来为主做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同样是圣洁的祭司，我们又是活石，是属神灵宫的一部分，又是祭司。祭司是能够对人代表人来到神面前来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段经文，第九节说，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大家如果可以背那更好，就一起来念，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入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呢，第二个，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边讲到了几个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做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就祭司，君尊是什么？君尊是王。我们不只是祭司，也是君王啊。在这个身份上，在神的面前身份是尊贵的。然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上一次一直在问大家说，你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大家一直都好像很谦卑的说我是罪人哈。那大家这个观念上没有办法改，那其实也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圣洁，但是要知道，当我们看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跟罪人搭得上吗？搭不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跟罪人搭得上吗？搭不上。我们还是什么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自己一直认为说我是罪人的时候，当你犯罪就会觉得说我说过了，我是罪人，那是犯罪。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是义人的时候，我们犯罪就是什么格格不入，大不相配，绝对不愿意沾染，我完全不愿意碰。就好像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大了，我们去小学读书，我对不对？那你说哎，我知识跟小学差不多啦，那这个我就没话讲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族，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义人，那些罪污跟我们毫无瓜葛。如果有瓜葛，警醒舍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然后重点这边有讲到说，我们既是神所选召的，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宣扬什么？宣扬神的美德。怎么宣扬？用我们的口赞美神，宣扬神。还有什么？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去宣扬神。人家看到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恩典和慈爱，不会说基督徒跟别人分不出来，哎，你不讲我还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对不对？你说啊，还好了，还好了，这是不可以的哈。你是义人，你是君尊的祭司啊。好，那我们第二章讲到一半，然后要这个都是在要的那个内容里面，我们就可以跳过去哦。然后这边有讲到说第三章讲到我们要顺服，那顺服呢有几个内容哦，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是世上寄居的客旅。这个客旅很重要，在圣经里面常讲我们是客旅。最有名的客旅是谁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以前是有房子有家室有产业的，他自从被神呼召出去之后，他就再没有住过房子，他住的是什么？帐篷。那为什么寄居要住帐篷？因为你会移动嘛，你不会一定固在专注在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是寄居，我们在这个世上寄居，就不会在意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了。我们在意的是将来的。你在旅行的时候有些东西缺少了，你们会买最宝贵的吗？你们可能会买一个，随便买一个就差不多能用就好了嘛。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在这个世上追求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东西，而是追求的是属天的事情。所以寄居的这个观念是我们要有的，不要想说这个世界上特别的关心，我们只关心股票房市，我们忘记关心别人是否得救。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讲到幸福。那这边有一段大家比较忽略，就是说我们他们他在这边鼓励做妻子的要用什么来为装饰呢？是第四节，三章第四节，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这是做妻子，那我看到的比较强调的是长久哦，不是偶尔哦啊，你们有这样的装饰就特别好哦。当然圣经不会只对于妻子来强调，他也讲到说你们做丈夫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个情理就是知道妻子与你不同，他们在体力上一般来说是比较软弱的，他们情感上比较丰富的，按子来对待他，而且要知道他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不会像过去对于女子的身份地位比较看得比较低，而是在这里面圣经里面讲了一个非常在当时非常跨越的，是说不论你是男子女子都是一同承受神的恩的。所以要怎么样？要敬重你的妻子。这一句话下面这句话要记得哦，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怎么样？没有阻碍。弟兄们，你们祷告有没有阻碍啊？啊，要自己检讨祷告有没有阻碍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节，说 你们心里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温柔是对人温柔，敬畏是对神敬畏，存着这样的心来回答。当我们有了见证，记得要随时做准备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告诉他们神在你生命当中极大的大德。那这边有一段比较困难的经文，就是说他曾借着按着肉体说他是被致死，按着灵说他是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的说，那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真的曾经到达下到阴间呢？那这件事情就很困扰。有一些人的说法说，的确他是有传到了阴间去传给，就是按照字面完全意思他就到了阴间。另外一个是说他不是去传道，而是去宣告得胜。那这是同一个字，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翻译。那以我们来说呢，我们是选择第二个解释，耶稣是去做得胜的宣告。因为就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死去的人是没有得救的机会的，所以呢我们比较觉得适合的解释是去做得胜的宣告。然后第四章一开始讲到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还记得当我们讲到兵器，常常一讲到兵器就讲到属灵的军装，但是有另外一个兵器常常被忽略，是这个什么？要用什么当兵器？受苦的心智啊。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也在肉身受苦。我们有这样心智才可以当作兵器，这兵器不只是防身，还有攻击。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心智，我们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就不顺从情欲。好，然后第七节这一段呢是很有名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一段第七到第十节所讲的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唱哈，那这一段也是很优美的一个中国调的一个旋律哦，就是按照字面大家拿着圣经就可以唱的。那这边讲到的是最要紧的是要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什么叫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就是说有爱了嘛，这罪没有关系啦，就算了嘛，是不是？是这样吗？还是说什么叫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爱能让人少犯罪吧。
爱人让人少犯罪，是不是？那这句话很重要，它的重点是在什么？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当你没有彼此相爱的心，那个罪比较像是得罪，就是当他的罪显出来的罪性显出来的时候呢，你会用一个比较宽容的心来包容他这个他所犯的这个罪，就是你自己会有比较包容的心。这是第一个，你不会一直看着对方的罪，你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因为你有爱他的心。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你爱，所以你不会用另外一个罪去攻击他前面的那个罪，所以你有了爱，你会包容他，以至于你不会用另外一个罪去攻击他，所以遮掩了许多的罪。就是当你有了爱的时候，那些后发的那些罪都不会再一直发生了。你们知道弟兄姐妹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就有一群人的意见，一群人的意见就有一群人的冲突。如果说没有这个爱的时候，那个罪会很大。所以这个不是说有了罪我们就 you know就开心了。好，然后这边就讲到说临了的祝福，就是你们要什么，然后也有因为。第一个在第五章的一开始说，你们年幼的顺从年长的，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人。临了的祝福有三个要，而且呢有三个因为帮助你们。然后呢第二个是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怎么样顾念你们。 这个都要我们心里面知道。当我们遇到困难忧愁，记得要把这些忧虑卸在神的脚前。好，所以这边牧师帮我们整理的很好，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数第一个数算你心中有哪些忧虑，然后呢接下来就数算生命中的恩典，然后呢抓住应许。尤其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呢，我们就借着祷告抓住应许，来将我们这个忧虑交托给神。大家这个都在网络上，大家可以再去看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cover 那么多。然后呢，你要用第三个，就是你要用坚固的心抵挡魔鬼。你们要知道，试探要什么？躲避。魔鬼不是要躲避啊，魔鬼要怎么样？要抵挡。因为谁怕谁？魔鬼怕我们哦。你还记得我们当初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神已经拯救那些因为怕魔鬼而成为他的囚犯的人。我们现在不是咯，上次已经问过大家咯，我们不是怕鬼的人呢，是谁怕我们？是鬼怕我们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抵挡鬼是有信心的，抵挡魔鬼。然后这边讲到说，牧师帮我们整理，魔鬼攻击用苦难打击各样的方式，但是我们跟他说，撒旦退去吧。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普通人可以这样讲吗？普通人不行，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印记在这里面，我们不用怕。所以呢，把它当作是信心的操练，不是看到鬼要逃哦，看到试探可以离开，可以躲避，看到鬼要怎么样？抵挡。因为他有没有办法跟你打？他没有办法跟你打，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你，是你背后那位主耶稣基督，那位拥有全能、掌管一切万有权柄的人啊，这个神。好，那我们就马上进到第这个后书。这个后书呢，讲到了是关乎生命的一个进阶，他讲到了。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然后节制、忍耐、敬虔、前进、爱弟兄、爱众人。好，那这边讲到一开始就讲到第五节，说什么？你们要分外的什么殷勤？为什么说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就是接下来讲的，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就是分外的殷勤。你不能说我这已经很忍耐了，你还要爱他。这不是，你有了忍耐的心，还要什么？还有德性，有了德性，还有知识，还有什么？就这样一连串的，这就是殷勤。我们自己就是要这样殷勤，就好像我们以前讲到圣灵的果子呢，是几个果子啊？是一个果子，九个味道。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要得出这个果子，你必须要这些都要很努力的去得着。这一面八个阶段，不是说我停到某个阶段，至少我已经不是初阶了，我还有进阶了。这些一个一个。良好的品性、属灵的知识，然后管束自己、忍耐、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主、敬虔，然后爱弟兄，就是爱弟兄的心。接下来是什么？爱众人的心，就是阿卡佩的心、爱心哈。然后接下来第二章就讲到说，你们要防止这个假先知来，他因为他们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这一些人呢。这一些人就是说，俗语说的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滚回泥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好像他们已经进前了，其实他们又滚回原来的，他本来觉得这个脏吐掉了，其实又拿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以为他归给神了，但是他又因为私欲又加添了那些害人的那些异端，反而让人又回到了那种错误的情况去，这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要讲到说，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看时间跟我们人看时间不一样。他前面讲到说，其实很多时候神是立刻有对他们没有宽容，神也有时间是 希望越来越多人能够信主，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做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好不好？三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什么？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借着彼得前后书再次思考我们自己的灵命的生活，我们是否殷勤警醒，努力的追求，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蒙恩成圣。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知道神是全然大能的神，必要保守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在众人面前显出他们的信心，接受敬礼，求主保守他们的身心灵，保守他们信主的道路，使用他们成为主您可用的器皿。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近前的敬拜祈祷赞美的声音蒙你的悦纳，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